回顾一周变幻，汇总必知新闻，希望之声，一周新闻杂志。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每周一和您见面的一周新闻杂志，我是宋然。
我是明诗。
哎，您现在听到的这个时段呢，是一周新闻杂志的上半段。在上半段里呢，宋然和明诗会跟您回顾一下在上一周澳洲境内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和新闻是值得我们华人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的。
那在回顾之前，我们还是有必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我们一周新闻杂志在上半个时段的播出时间，那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一的希望之声手机频道上，首播时间是在中午的12点到12点半，重播时间是在周一的晚上6点到6点半，都是悉尼当地的时间。
没错的，那如果您正好也是居住在悉尼的听众朋友呢，一样可以通过收音机 FM 调频 90.1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依然是周一的晚上8点半到9点。
那除了以上两种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登录我们的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的网站。您可以在 Google 当中搜索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这几个中文字，或者是呢直接输入网址 ozvoice.org 就可以收听到所有往期的一周新闻杂志的节目了。
哎，没错，那还是最后提醒您一下，如果您要收听手机台可是不知道怎么安装的话，其实特别简单，您就在 Play Store 或者 App Store 里面搜索希望之声这几个中文字，或者 Sound of Hope， 就可以看到我们免费的 APP 了。那有一些听众朋友说我手机是从中国大陆带来的哈，它会有一些屏蔽的功能，尤其是对外国的软件和 APP， 没有关系，您直接登录到我们的首页，还是刚刚的那个网址 ozvoice.org， 一样可以在首页上面收听我们实时的24小时广播节目。
没错，那赶快看看我们今天第一条想要分享的新闻是什么。宋然啊，那我们都知道在最近半年到一年啊，对于这个中共渗透澳洲政府、澳洲学术界、澳洲各个领域的这个消息，一直都是在澳洲的主流媒体被大幅度的报道出来。那随着呢，澳洲政府也是做出了一系列的动作吧，比如说出台了反间谍法呀、反外国的势力法案。那中共呢对澳洲政府这样的反应呢也是一直是非常的不满的。那最近呢中共的官媒又做了什么呢？
诶，那中共的政府当然就是反击嘛。那既然澳洲它一直在制定这些法律，那中共就觉得说我要给你点颜色看看，让你知道你对我不利也会对你自己不利。所以就在很多的这些海外媒体的报道啊、国内媒体的报道啊、官方的这些喉舌媒体啊、尤其是我们常用的微信哈，发了很多关于如果中国留学生来澳洲留学的话会受到什么样不安全因素的威胁，或者说是潜在因素的威胁。那尤其还有一些报道说呢，说很多留学生就是因为在澳洲他受到了一些什么侮辱呀、殴打呀等等这些事件，所以呢也是提醒留学生，表面上哈提醒留学生说在澳洲留学有可能有很大的安全危险。
那最近的一个事件呢就是发生在去年10月份啊，在堪培拉，应该是在一个公交车站吧，一个中国留学生呢是被当地的学生给殴打了。那中共所报道出来的这个新闻呢是因为种族歧视而发生了这样的殴打事件，但是呢澳洲当地警方经过对这个事件调查以后呢发现啊，其实这一次的袭击事件呢跟种族主义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没错，那为什么突然会说到这些消息，其实这已经不是最新的报道了哈，一直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是了解的，就是因为最近虽然中共包括从去年开始一直在宣扬来澳留学的一些危险，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数据的话，最新的数据调查就发现说，其实在去年和今年申请来澳的中国留学生是增幅非常大的一年，
不减反增。
没错，而且看一下是比去年同期的增长幅度还要高。那来澳的留学生呢和去年相比，我们说的是中国学生哈，比去年增长了将近 13%， 那总体来澳洲的这个留学生也是很高的一个增幅，而且是远远高于往年的。所以可见虽然这个中共的宣传一直在继续，但是中国留学生对澳洲留学的热情还是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的。
还真是，这个宣传好像是起到了一个反作用。
嗯，这个宣传就可能是为澳洲打广告了哈。
其中呢，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增长的速度啊，90%以上的签证呢都是获得了批准，那其中呢有1/4的签证就是颁发给了中国的留学生，那相当于是 4.1 万份的签证获批了。
嗯，那排在中国留学生之后的第二名呢就是印度的学生了，他们是获得了2.多万的签证。那印度的这个留学总数也是增加了哈，增加了7%，虽然没有中国学生增加的那么多，但是呢整个的势头也是比较猛的。
嗯，那其实我们也都知道来澳洲的这个留学费用呢其实也并不便宜，那目前呢澳洲的第三大出口市场呢就是留学市场，而且呢我们中国留学生对这个留学市场的贡献还是很大的，那总体呢这个留学产业为澳洲的大学呢是带来了丰厚的收入的。
嗯，确实是这样的。那不过虽然中共他一直在宣传一些反面的消息哈，但是呢总体的人数还是没有受到影响，也算是一件对于澳洲来说的好消息吧。那另一项好消息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在第三大生源的国家慢慢也凸显出来了。那之前呢是从巴西来到澳洲的留学生比较多，那现在呢尼泊尔已经是超过巴西成为第三大生源的来源地了。那它上升的人数呢是比中国和印度都要高得多得多，因为它上升了将近一半的人，就是有46%。那现在呢是有大概1.2万的留学生在澳洲留学。
那下面这条消息啊，对于我们新移民澳洲的移民家庭来说不是一个太好的消息。那最近呢一直是澳洲政府对入籍政策啊签证政策一直是有改动，入籍呢也是越来越难了，要等待的时间呢也是越来越长了。不过下面我们聊的这个政策呢是跟领取福利的等待时间相关的一个政策，那也就是说在一些新的移民家庭他们想要在未来领取一些福利待遇的时候呢有可能要等上3年的时间了。
嗯，确实是。那这一项政策呢现在还没有批准，但是呢草案里面就提到说如果到2021年的话，现在的政府尤其是社会服务部希望说有5万的移民家庭他在领取福利待遇的时候会有3年的等待期。大家听到了哈，就这个是只是针对移民家庭的。
是的，那其中有可能会受到这个等待期影响的福利种类有哪一些呢？那有可能呢是会影响到家庭的税收优惠 A 类，也就是 Family Tax Benefit A， 就是这个种类的福利政策会受到这个等待期的影响。那其他的种类呢还有带薪育儿假期还有照顾者津贴。
诶，那刚刚也提到了所有的这三项福利呢它影响到的大概是5万的移民家庭，那其中也是包括11万的儿童的。那除了这些之外其实还有其他的东西也会需要一个等待期。那政府也说呢说现在有3万人在申请其他的福利，当然是和家庭福利没有关系的，那这些人也有可能会面对一个相应时段的等待期。
嗯，那其实对于提出这样一个等待期的计划呢，政府也是给出了他们的理由，因为他们呢是希望能够鼓励这些新的技术移民呢能够自给自足，因为很多人呢他其实都是通过技术移民这样的方式移民到澳洲的，所以呢可以证明这些新的移民他们是有能力能够自己工作或者是说来赚钱来攒钱养家的。所以说呢很多人呢来到澳洲呢其实是没有受到任何政府方面的帮助的，并且呢在今天也是成为澳洲当中很优秀或者是很富有的一群人的。
嗯，那现在呢这个听证会上确认说会向议会提交立法，但是呢这项和移民团体相关的立法和草案居然还没有咨询移民团体本身，那不知道会不会有移民去对这项立法表示完全不接受。
嗯，有这个可能。
那说完了福利之后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另一个话题呢就是澳洲的房价了。虽然澳洲的房产市场不是太景气，但是可能说与那些想要买房的听众朋友来说相对还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房价已经连续5个月下滑了，那跌幅最大的就是悉尼市。
那澳洲的这个房价是出现了连续几个月的下跌，那背后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澳洲政府呢是对只付利息贷款呢出台了一系列的这样的限制的政策，所以呢抑制了购房的需求。
嗯，确实是这样的。那下降了多少呢？我们看一下数字哈。那最近二月份的房价，就是最新的这一期呢，跌幅最大的是达尔文，就在北领地了哈，它是下降了 0.5%， 然后呢悉尼跟随达尔文排在了第二名，就是 0.6%， 接下来是珀斯和坎培拉，差不多是 0.2% 到 0.3%， 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应该是墨尔本和布里斯本了，下降只有 0.1%。
哎，那这是二月份房价的一个数据啊。那我们呢再纵观一下，在过去三个月当中房价跌幅最大的是哪个城市，居然是悉尼，三个月跌幅达到最大，降低了 2.4%。 那相反呢，霍巴特这个城市它的房价升幅是最大的，增加了 3.2%。那也有专家表示啊，从2016年7月房价达到最高值以来呢，悉尼的房价是总体已经下跌了 3.7%， 也就是下降了 3.5 万澳元。但是即便是这样呢，在悉尼的这些第一次购买房子的人，他们还是看不到什么购买房子的希望。那目前的悉尼的独立房屋的中位价呢，现在是已经超过了100万澳元。那公寓的中位价格呢，大约是在 76.1 万澳元。
哎，那我们常说哈，总是此消彼长，有不好的消息，也会有相应的好消息随之而来。那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在租赁市场还是相对强劲的。为什么这租赁市场会强劲呢？就是因为房价的下跌，所以就导致了租赁市场比较好。那现在资金回报率最好的地方，就是房价下跌最狠的地方，那就是达尔文了。它现在的租金回报率有差不多 6% 之多。那达尔文的房价呢是下跌了 0.9%， 那它的去年下跌幅度达到了 7.4%， 可以说是澳洲表现最差的一个首府城市了。
那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城市的租金回报率。墨尔本呢，它的租金回报率是 2.9%， 是首府城市当中租金回报率表现最差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上个月全澳的这个租赁市场它的平均回报率是多少。独立房屋它的平均回报率呢是 3.5%， 公寓的租金回报率平均是在 4.2%。
嗯，那很有可能在这个时候呢，很多中介哈，包括一些房地产和经济方面的专家，就会鼓励投资者说，也许你投入到这个租房市场要比买卖房的前景稍微好一点。那当然澳洲的房地产市场也是一直在改变的嘛，那之后它的事态会怎么样还是要再看一看。那说过政府的优惠政策，又说过了房地产市场，剩下来要说的肯定就是跟我们钱包更相关的一件事儿了，那就是报税的问题。那报税这件事儿当然是政府津津乐道的，大家却不太喜欢的。可是呢，最近澳洲政府可能就要把报税查得更严格了。
哦，那这个更严格背后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呢？澳洲税务局呢就在上周说，就是因为在澳洲呢有上百万的纳税人呢，他们在申报跟工作相关的一些费用当中呢出现了系统性的作假行为，所以呢现在是导致了澳洲税务局啊在每年呢是损失了至少25亿澳元的税收。所以呢澳洲政府呢目前呢是会制定更加严厉的查处的政策了。
哎，那他查什么呢？基本上就是工作中报销的这些费用，比如说车子呀、差旅费呀、什么工作服啊、手机费呀。那现在还多包括了两项，一个是手机的账单，还有一个是网络的账单，这些可能都会被澳洲税务局所单独提出来让您出示证据的。
没错啊，因为这些与工作相关的费用呢，他们都是可以抵税的。那其实呢澳洲它的这个税务系统是一个 self-assess system，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自我评估的一个系统，虽然说没有人去对你每一项的费用进行一个仔细的检查或者是说监测，但是呢它是假定你本人呢是诚实的，也就是说澳洲的税务体系假定每一个报税人他是诚实的去报税的。不过目前呢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呢，澳洲税务局也是要 制定出更加严格的政策来查处虚报抵税费用的纳税人了。
哎，那澳洲税务局也给了一个例子哈，说虽然刚刚提到了25亿的损失，但是这25亿呢，只是说可以确定25亿的收入损失，如果把所有的这些和工作相关的抵税都加起来的话，上个财年整个抵下去的税在全澳有200多亿的澳元，所以说是一个蛮大的数字。那税务局的官员另一个说明的问题是什么呢？说他们真的不相信会有这么多的工作抵税可以发生。为什么呀？比如说打一个比方，他发现在整个申报的时候呢，有600万的人就申报了和工作服有关的抵税，差不多是18亿。那这600万人的18亿说明什么呢？说明有1/2的澳洲人在工作的时候都是穿工作服的。可是澳洲真的有这么多工种要穿工作服吗？这就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嗯，确实是啊。那另外一位澳洲税务局的女发言人呢，也在上周二说他们呢确实看到一些跟工作有关的税务抵扣是被一些纳税人个人还有一些报税的中介是滥用的，所以呢他们表示啊，在今年呢将会提高对这些纳税人或者是报税中介这方面的关注审查。
那之前呢，我们和大家分享过一条消息，就是召回一部分的在澳洲的汽车，是因为汽车里的安全气囊不太安全哈。那这次要跟大家说的不是上一次消息的重复，而是说这个消息的更新。因为上一次召回的时候呢，是完全自愿的召回，如果您觉得它不太安全的话，建议您可以把车送回原厂给您换一下气囊。但是呢，上周三的时候，澳洲的联邦政府就发表声明说了，说这一次新的召回是强制性的召回，只要您的汽车上安装了日本的高田安全气囊的话，都必须回原厂去进行替换。因为这个高田气囊就是我们英文说到的这个 Takata T-A-K-A-T-A， 如果您的这气囊恰好是这样的话，它的危险性非常高，而且有可能因为您安装了这个安全气囊反而导致您不安全甚至死亡这样一个因素。
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高田安全气囊它的这个缺陷和安全的隐患到底在哪里。那在高田公司生产这个气囊的时候呢，是在这个气囊当中啊安装了一种叫气体发生器，是不带干燥剂的硝酸胺的气体发生器。那当这个气囊它瞬间展开的时候呢，如果这个气体发生器它是老化变质的话呢，那它本身呢就可能会发生破碎。那其中呢，这个因为这个气体发生器它当中是含有金属片的，那在这个破碎的过程当中呢，这个金属片就有可能飞溅出来，穿过这个气囊垫，那驾驶这个车辆的人或者是说坐在车里的乘客呢，就会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因为这个金属片呢，它会刺穿驾驶者或者是乘客的眼睛、脸、颈部还有胸部，从而会导致车内的人受伤或者是死亡。
哎，那这件事情已经发生过了哈。去年悉尼的时候，一个男子他开的是本田，和另一辆丰田的汽车撞上了。那个男子开本田的那个男子是当场就死亡了。那一查死亡原因呢，不是因为碰撞等等的死亡，而恰恰就是因为他汽车上的这个高田的安全气囊。因为安全气囊它本来里面就已经破碎了，所以它碎片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就完全是飞溅出来，然后扎到了他的脖子上，导致了这个男子死亡。所以很多人说，也许他没有那个气囊，这个男生他还能活下来。
是，听着也是非常的危险。
嗯，
那所以呢，澳洲政府呢，在这一次是进行了一次强制的召回，而且呢，在澳洲的历史上呢，是最大的一次召回的行动。那这样的事件呢，已经在全球范围之内呢，造成了180多人受伤了。另外还有20人呢，因为这个气囊爆炸而死亡。那在澳洲呢，这一次召回的车辆呢，是涉及到了230万的车辆。
嗯，那这些车辆都有哪些呢？说给大家听一听哈，可能您就有开这种品牌的车，不妨去查一查。那60多种车辆都安装了这个气囊，其中就包括我们非常常见的丰田、马自达、宝马、克莱斯勒、雷克萨斯、斯巴鲁，还有日产的尼桑、本田、三菱、道奇、吉普、法拉利、福特、霍顿、大众、 这些车非常常见，您千万去查一下自己车的气囊是不是这样的。那尤其是很多人就说这个气囊老化它会爆炸，多老算是老化？基本上如果您的这个汽车的气囊安装是超过六年的话，就会有这种风险出现的。
是的，所以呢，我们开车的朋友，尤其是那些常见的汽车品牌的朋友，还真的是要检查一下您的车里安装的这个气囊到底是不是这一次要召回的高田公司生产的这个安全气囊。
哎，那这个召回不是无限期的哈，截止到2020年12月31号之前，所有的这些汽车的气囊都必须强制性的更换。那危险性最大的这个品牌 Alpha 呢，建议您越早更换越好。
那其实除了高田公司生产的安全气囊呢，在这一次的召回行动当中啊，还包括之前更换过的一种相同的安全气囊。那这些气囊也是高田公司在早期生产安全气囊的时候安装在汽车上的，那这一次召回呢，也会将这些安全气囊召回，因为呢，它们也是随着时间也会老化。那下面说的这个事儿还是跟汽车有关系的，就是这个油价。那最近呢，有一份报告呢，是来自于澳洲的竞争与消费委员会，也就是竞消委，他们给出了一个数据显示说呢，澳洲目前全国汽油的价格呢，已经是到达了两年以来的最高点了。那竞消委也说呢，现在应该是澳洲人做出一些反应的时候了。
嗯，那怎么反应？当然就是回击了。那怎么回击呢？其实特简单哈，当然不是说您到那个油价生产商那儿个游行示威去，不是这样的。就是现在呢，其实我们到网站上或者是手机上有一个非常实用的应用程序，就叫做货比三家。如果您把您使用的这个油站的油价输入进去的话，它可以帮您来对比到底这个油价是属于居中的价格，比较昂贵的价格，还是比较便宜的价格。那您通过这个应用程序呢，就可以到相对便宜的这些加油站来加油，那不得不迫使那些把油价抬得很高的零售商再把油价压低下来，来吸引他们的顾客能重新回来。
嗯，所以也是消费者做出一些实际的回击的行动。那我们来具体看一下这个油价它的增幅到底是怎么样的。比如说墨尔本、悉尼、布里斯班、珀斯还有阿德莱德的油价呢，他们是在2017年的第四季度当中，他们的涨幅呢都超过了 10%。 那每一升的汽油价格它的平均涨幅呢是达到了 12.6%， 也就是达到了 135.1 澳分。那其中呢，悉尼的它的油价同期上涨幅度呢是达到了 12.5%， 达到了平均每升汽油价格是 133.6 澳分。那墨尔本呢，它是同期上涨了 10.6%， 达到了汽油价格平均每升是 136.3 澳分。
嗯，那在整个的这个油价变换周期里面呢，我们刚刚提到的这几大城市哈，它的便宜的油价和贵的油价，就是这个周期的峰值和谷底相差有时候可能到30澳分，甚至说更多。所以呢，这个竞消委呢也是提醒大家，当然您如果在这个周期里面的这个价格低谷里面加油，就会对您比较好处，因为省不少钱。
嗯，确实是啊。那对于这个油价为什么会涨到两年来最高呢？竞消委呢也给出了背后的一些原因，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原油价格的上涨还有澳元的贬值。但是呢，其实这两个原因还不是推动油价上涨的唯一的原因。
嗯，那虽然原因都是有各种各样的，但是呢竞消委也并不认为说因为这些种种的原因所以澳洲的油价要这么高，还是鼓励大家来反击这样高昂的油价。那这一次拔得头筹的是哪个城市呢？澳洲第三大首府布里斯本在全国的油价中是最高的，虽然工资不是最高，但是消费却是最高的。它过去的八年里面都比其他城市的油价要高。
那从今年中旬开始呢，想要从悉尼到达香港之间的朋友呢就有福了。因为呢，澳洲的维珍航空公司呢是在上个月28号已经宣布了，将会在今年的中旬启动悉尼还有香港之间的航线。 那这个航班的频率呢，会是每天一班往返于悉尼跟香港之间。那使用客机的型号呢，是 A330-200 这样的机型。
哎，那如果大家还记得哈，半年前维珍刚刚推出了墨尔本到香港之间的航班，那今年呢又在年初的时候推广了悉尼和香港之前的航班。维珍的总裁也说了，这一次新的航线呢，希望他可以拉着合作伙伴一起进军中国的市场。那这一天一班的时间是什么时候起航呢？新的航班是每天早上的10点从悉尼出发飞到香港，那当天晚上的7点呢再从香港返回悉尼。
哎，那这个机票呢将在不久以后开启销售。虽然这个航线呢它是今年中旬开通，不过呢这个票可以提前预定了。那不过这样的好消息呢，我们还是也要稍微冷静一下，有待观察。因为目前呢，维珍航空的这个新的航班服务呢，还是有待于有关澳洲政有，还是有待于有关当局的审批的。
那看过这个好消息之后，我们再看一条非常有意思的消息，而非常轻松的消息。那这件事儿呢，就是发生在英联邦的运动会，它的预赛哈。预赛里面有一位99岁的老人，
99岁，
哎，真的是这样，
近百岁了。
嗯，他来参加运动会的比赛就是50米自由泳，而且呢，他是100到104岁这个年龄组唯一的运动员，因为4月份他就要庆祝他100岁的生日了。那50米的时间里，他是以56秒12的成绩完成了这50米的自由泳，所以很多人都说，看到这样一个老人在自由泳道上游泳的时候，真的感觉到见证到了历史。
确实是。那我们来了解这位主人公99岁老人科恩斯的他的背景。那科恩斯这位老人呢，他是从小学开始啊就一直喜欢游泳，热衷于游泳，并且呢把这个游泳的这项运动呢保持到了他的大学时候。但是当时呢，因为时间非常的早，那个时候呢还处在战争当中，所以呢他的这个游泳的习惯呢就一下子被打断了，中断了60年、
嗯、非常不容易。等到他年过80了以后，才重新又拾起他的这一项爱好。那没有想到呢，居然还有幸参加了今年的英联邦运动会。
嗯，确实是啊。那看到这条新闻呢，也是对很多人起到了一种鼓舞和激励的作用。什么时间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只要你想去做。那说到这里呢，我们本周的一周新闻杂志上半部分呢就要跟听众朋友暂告一个段落了。不过呢您不要走开，半个小时以后呢，一周新闻杂志下半场，也就是国际部分新闻的分享，还会跟听众朋友见面。广告之后一会儿再见。